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很开心，我相信是神的爱把我们聚在一起。跟你旁边人说，今天你要遇见神，
今天你要遇见神，今天你要遇见神。
好，感谢主，今天我们这边有青年，也有我们的成人，大家聚集在一起。我想今天是一个很兴奋又很期待的夜晚啊。那我要介绍今天的讲员是张牧泉牧师，认识他的请举手。刚认识，为什么嘉轩会认识？图片，OK， 好，是那我介绍一下张牧师哈，刚才已经感受到他那个充满活力的那样子的那个灵力哈，是那么活泼哈。那第一次见到张牧泉牧师在大桃园联导会哈，那大桃园联导会邀请张牧师来跟我们分享哈。那从他的分享当中知道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他们很早好像。很长的时间都是早祷哈，然后而且他是一个蛮有生命得以服众的一个牧者哈，并且他委身在教会的建造哈，而且在他说他的坟墓要在花莲，虽然他不是花莲人哈。OK， 那他们现在就是博爱浸信会呢，在22年当中从50人增长到现在是1200人左右哈。那感谢主，张牧师跟这个雪霞师母是花莲有名的婚姻的辅导专家哈，经过他们的辅导，许多离异的夫妻再次的复合，那也有很多远从上海哈，从这个搭机来请求他们的协助，那政府好像委任他们做一些家庭的事工。那知道说张牧师他们教会的装备这个教材也是祝福了很多教会，我记得我们教会跟他们订购一些教材。那第二次见到张牧师的面是在庭云传道的神学院毕业典礼当中，然后张牧师特地那天晚上还从花莲然后到台北，他真的是一个很爱同工又很爱羊群的好牧人。我想要知道更多的资讯，等一下从牧师的讲道跟分享当中，我相信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里面的那个灵力，感受他里面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今天非常感谢上帝，我们可以邀到张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刚才他说他为我们的教会已经祷告很久，相信上帝今天晚上借着还有明天一二堂借着张牧师生命的信息，必然要祝福教会，也祝福我们在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这时候热烈拍手欢迎张牧泉牧师。
我有看到讲台，我不太喜欢，因为我们教会没有讲台，因为如果有讲台的话会拦阻我的行动。哎，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这个是遥控器吗？
对，
怎么弄？哎，这个好，这个是怎么弄？来教我一下，先学会之后再来说。哦，对，那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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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是往下，下一页。OK， 好。OK， OK， 好 ，OK， OK， 好。今天早上当我在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碰到我的时候，牧师你怎么还在这里？我说怎么回事？我正在为你祷告，去活水灵粮堂信息分享祷告，你怎么还在这里？我下午2点钟会来的所以我很感恩的是，因为教会周报公布，一定有很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我相信弟兄姊妹为你们祷告，也期待你们能够经历神迹。刚刚当我们一起跟魏牧师没错了哈魏牧师还有跟同工一起祷告，神给我看到两个字，你们教会有一个医治，今天晚上要临到我们看看今天晚上谁要得着完全的医治我期待今天晚上好多好多的弟兄姊妹能够经历上帝奇妙的医治，好叫你的身体的疾病得医治，你的软弱得医治，你的生命的问题得医治当我到花莲就是27年了当我跟我太太去的时候我们30岁就到花莲，之后到现在，我不好意思，我透露我的年龄哎呀，看起来我应该年轻的10岁，因为最近我的女婿跟我的女儿开始跟我改变说，爸爸你要做年轻人，请你年轻化一点可以吗？我说好，我决定了，我为这次担心了3天，坐在这个理发师的前面，主好了，决定了。本来今天来要更飞选一点，但是呢李老师出国去了，所以今天稍微恢复一下正常装但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当然很简单，我想接受挑战。我不相信一个人生命不能改变，而不能改变的是你自己的心不能改变， 当你的心不能改变，什么都不用谈了、啊。我想今天晚上我求主恩待我们，把一个愿意的心赐给我们。所以呢，好不好跟你旁边说，我今天决定心要改变，还要更新，还要突破。好，请记得要突破，不要看破。东离西有多远，突破跟看破就有多远。所以呢，我们期待今天晚上呢，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想跟各位分享一个信息，叫做一瓶油跟空器皿。好，我们想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预备来。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背你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的儿子可以靠着度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能是因为你能，我们能够倚靠是因为你可以值得我们信靠。主啊，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渴望，就是我们的生命拥有的都是你的，而被你大大使用。今天晚上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改变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谢谢主，愿你恩待我们下面啊，今天晚上的时间，愿你的灵对我们心说话，让我们的灵不再是沉睡的，我们的灵是活泼的，是喜乐的，是满足的，是活跃的。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们。当我到了博爱基金会之后，其实我面对好多好多的困难，而真的能够经历胜过困难，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祷告嘛，真的就是祷告。没有祷告你根本做不来，没有祷告你根本无能为力，没有祷告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的。为什么？因为你用你的方法常常失败，可是神的方法是最荣耀最美好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这27年来，我们从50个人，其实我当这个教会的时候其实蛮辛苦的，因为一堆人要拿我跟前一阵的牧师比较，我一比就死定了，对不对？怎么搞的？怎么能比呢？啊，为什么？因为他长得比我帅，对，那他比我殷勤，他工作都比我优秀，怎么办？我们通常都比输人家嘛。可是现在如果上帝用比较来要我们侍奉他，那我想你大概不要忽视了，因为每一个人就有每一个人的特质嘛。所以我期待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告诉各位，如果你看我特别的活泼，特别的棒，你千万不要跟魏牧师说，魏牧师你看人家张牧师怎么看清楚了没有。我告诉你，我可能还没回到花莲就被枪毙了。所以请不要比，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子用比较的话。所以我刚刚博爱的前两年常常是流泪哭泣的，我跟上帝说，上帝啊，我真的不干了，如果不是你呼召我，我根本不想要当牧师，因为当牧师真的很难，全世界最能当的就是牧师。为什么？因为我们做的工作都差不多嘛，对，每一天就这样做这些。可是牧师如果这个礼拜讲一篇信息叫做彼此相爱，觉得哇很强烈啊，好感动，我们就流泪哭泣啊，感谢主。第二礼拜我又讲彼此相爱，怎么讲同样的题目内容又一样，你想说牧师是不是要看看我们到底有没有真的彼此相爱。第三个礼拜我要讲彼此相爱，你可能就在想这个牧师怎么回事，没道可讲了吗？然后你就祷告说，上帝啊，如果下礼拜他讲彼此相爱，我就换教会。你们对牧师要求是很严格的，对不对？牧师讲得好，你们就笑一笑啊，感谢上帝。牧师讲得不好，你们就睡给牧师看，说牧师我常常说阿们阿们，然后给你打呼一下，哈利路亚。其实不容易的，对不对？所以当我去的时候我就很害怕当一个讲道的牧师， 我很害怕牧养群羊，因为今天他对你说感谢主赞美主，明天他对你捅一刀，这是很难的，做人的工作是最难的。但是感谢主，因为神呼召我，所以我就更多，我知道是神呼召我，所以我就更多回到神的面前来面对我生命的弱点。所以到如今我在博爱敬信会已经27年了，而且我决定要死在这里。我的同工来的时候就跟他说，要不要跟我一起死，如果不想死就不要来。感谢主，我们同工一个一个来，大家都决问一定要死，现在也没有什么坟墓可言了，现在都是要树葬了啊。所以目前为止我们教有6对牧者传道，我们有14个行政同工哦。那我想要表达的是，不是我很厉害，我先说的是不是我很厉害，我只有一个心，就是赖着上帝。所以呢我改信赖就赖着不走，除非上帝叫我走。所以呢如果愿意有这个心智的话，我要说的是你的服事，你的各方面上才会带来进步。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这个寡妇她面对困难怎么处理，也就是我怎么处理了。所以这个经文一开始呢就提到这句话，一起来。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2个儿子做奴仆。你知道这个寡妇她的丈夫死了之后，她面对一个困难，就是没钱还债。当时的情况下是只要没钱还债就要把儿子卖了当奴仆啊，怎么办？他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如果你是那个寡妇，请问你面对这个困难你怎么处理？好，我们来看看哦。一般人呢，面对困难做法有大概4方面。第一个，靠自己解决。那你就发现，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自己一身潦倒。真正人生有够悲哀啦，所以你问乌龟，乌龟说 ：“I don't know what to say。”我们常在讲啥听无。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告诉你，所以你靠自己其实蛮辛苦的，真的蛮辛苦的。第二个做法是什么？找好朋友帮忙，对吧？第三个叫什么？找神帮忙。你说牧师还有第四个答案吗？有，来，叫做前三者综合进行，对吧？前三者综合进行。如果你是选择第四个，前三者综合进行，那我告诉你，通常你会带来痛苦的。为什么？你不知道听谁的才好，对吧？因为靠自己，你想说不应该这样子，哎，那好朋友来说你应该这样子，上帝说不，你应该那样子，你可能会得精神分裂，通常是蛮辛苦的。还好，这个寡妇找的第三个方式就是寻找神的帮助，因为他找先知以撒，因为先知以撒代表神嘛。所以我们来看看，今天我很期待，怎么样这个寡妇怎么寻找神的帮忙。以利沙怎么帮助他？他怎么经历神迹而人生带来美好？为什么一开始要跟你讲这些？我要说的是，当我们看到台北101大楼，哇，都羡慕的不得了，从1楼到101层，羡慕的不得了。但是我要告诉你，要盖这么高的大楼，从哪里盖起？从哪里盖起？耶！请问一下，地基看得到吗？看不到。可是重不重要？不但重要，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晚上我想要处理你的地基。所以当我们看到地震的时候，哇，台北101大楼，哎呦，好紧张哦。这个就经过那个研究测试，说它可以摆多少，它摆没关系，因为里面有这个地震这个可以避震的。那为什么它能够这样？因为它建造过程就想好，然后下面挖的地盖得越高，挖得越深啊。所以今天我期待你的生命这个部分先被处理好了，恭喜你，未来你的家庭、婚姻、职场、工作、生意、服事、教会的服事，我告诉你，就会带来极大的美好了。没有处理，没有建造地基，什么都不用谈。所以一开始来，我想来挖地基，来试试看哦。所以我们来看看哦。他是怎么处理的齁？那先知就问这个寡妇说，一起读来，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家里有什么？你看他第一个问的说，请问我可以为你做什么？而你家有什么？你知道他说什么？一起来，背你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换句话说，这个背你他找到一瓶油，他好像什么都没有了，他还可以找到一瓶油，对吧？弟兄姐妹，如果今天 你想要在困难当中经历神迹，你的生命会被建立起来，你一定要找到你的一瓶油，这很重要吧？找出你的一瓶油。你说牧师，什么是我的一瓶油？什么是你的一瓶油？那么你的一瓶油一定是你所拥有的资源。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那么软弱，为什么那么痛苦，为什么那么悲哀，为什么我们走不了人生的道路？因为我们没有一瓶油，对吧？因为你常常找不到一瓶油，那我们就要看看到底有你有哪些一瓶油。所以我们解读下面话来，去发现你身上所拥有的，依靠神缔造奇迹。你一定要先把你所拥有的东西找出来。那今天晚上呢，我想要帮你找到你所拥有的。好，你觉得你有什么？你有什么？我们看看慧琴哥啊，哦，这个弟兄，哇，这个头发是白的，非常有智慧的弟兄，好不好？请你接受我的访问一下，可以吗？到前面来一下，来。来，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有什么？而这些东西是可以行神迹的。来，请到前面来，你们有录影吗？啊，没有啊，这么精彩没录影啊？有其他，来跟我们讲一下，你有什么？你拥有什么？
我什么都有。
哎，说一下。
有了神，什么都有了。
哎，对，哦，除了这个之外，
有生活，有家庭，
哎，
有事业，
哎，
有工作，
嗯，
有生命。
好 ，OK， 很好，分享的很精彩哦。给他掌声一下。好，请回座。我再找一个人，来，我找一个孩子，来，这个戴眼镜的，就是你，一直在微笑的，就是你。来，来，请问你有什么？我有声音。我有微笑。
哦，我有头发耶。那还要继续吗？嗯。
我有牙齿。
哦，我有手跟脚。
耶、yeah ，
好。
眼睛、鼻子、嘴巴、耳朵。
最重要，你收到了没有？除了神之外，最重要的。你的爸爸妈妈有在现场吗？
哦，有问。
重要，你没有说你爸妈就回家，之后说，哎，你要回家干嘛？你没有说你有爸爸妈妈，还有没有？
还有什么？
好，请回座，谢谢。你还有一个，面对难处的时候会傻笑。我为什么要让你们问你们这一些？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办法去想想他有什么，你就发现他伤心难过，因为他没有办法感恩。你找到有的，你才会感恩啊。八月底我做了一件事情，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爸爸妈妈80岁，我要决定给他们做生日。4个月前我就打电话跟了我妈说，妈，因为我家住高雄，我想要回去给你们做80岁生日。她说你千万不要回来，这么远啊，因为我弟弟在台中，我在花莲，我妹妹在台南，你千万不要回来啊。我说对，我千万要回去。所以呢，她不让我明的回去，我就暗中默默的回去。我筹备了4个月，我要做什么？我要让他们惊讶又震惊，让他们知道他的孩子是尊荣他们的，是在当中孝敬他们的。所以呢，我就开始策划这一切的行程，然后在网络上，当然FB 就泼了。我爸妈看不懂，因为他没有读书嘛。结果呢，事后有人跟他教会的弟兄姊妹跟他说：“哎，您今天没等啊，你干嘛在？啊，那怎么不搞共？”但是我都不要说啊的啊，反正他们也没有说我要给他庆生啊。结果当我到了礼拜六8月26号那一天礼拜六，我剩2个小时就到家了。我就打电话给我妈说，妈，我回来了。哈，你们等了想都不跟我讲。我说那他得跟你讲，因为每次跟你讲你就要打扫啊，太辛苦了，都80岁了，我们睡地板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呢，那个晚上因为提早回去嘛，想要我们本来是打算礼拜天那一天的主日崇拜9点半全家人集合到教会。那我妈啊，你怎么都回来了？我本来是要给他震撼一下，可是想说啊，好了，我先给他服侍他们一下嘛，所以就带他们到屏东的东港吃个 这个海产，哇，他们吃得很快乐，吃得很快乐之后呢，他就说哇，明天我们就在那边吃。其实我们早就设计好去哪里吃，我都已经设计好了。好，那一天我们做了一件事，就是因为我妹妹手受伤，所以她不能回来。我弟弟就从台中开了车到我妹妹台南去崇拜，最后在离港的一家餐厅会合，然后我们就开着车过去。他说：“啊，吃一顿饭要这么久，开了高速公路40分钟。”当他到我们约12点半，当他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已经累毙了。他说：“啊，我想睡休息一下。”但是你知道？当我弟弟走进来说：“啊，你个弟弟，啊，你哪长你家？”我妈妈笑啊，怎么全部都惊醒过来？那我说：“我们要为你做生日。”当我跟我女儿已经设计好了，当我的女儿啊，当我们要谢饭祷告的时候，我把门打开，她就带了80岁的圣诞儿走进来，祝你生日快乐！我妈妈当场哭泣，流泪哭泣，太感动了。接下来我觉得唱一首生日快乐歌，吃个蛋糕，吃个饭，拍个照，那不是我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我要找到我爸爸妈妈，有了尊荣他们，这是我的重点。你知道我很早就把我所要尊荣他们的话，对我爸爸的尊荣，对我妈妈的尊荣，对我爸爸妈妈同时的尊荣都写下来，我准备要跟他们分享我的感动。就在礼拜天早上一看，哇，自己感动到想哭。哇，这下算嘛，我给他一点哎，我都还没有开始，我就这么感动了，因为我找到我爸妈有的。后来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就开始分享，我开始讲，我就哭了。你知道，整桌里面，我开始痛哭失声，表达我对爸妈的感激。之后我哭的时候，当然我的太太、我的孩子、我的女婿、我的女儿，全部都流泪，感动到哭啊，不得了啊！然后我就跟我爸讲，我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特别讲了一点说，爸，我非常感谢你，感谢你什么？以前我回来的时候，你坐着牛车，我坐在你旁边，人家都把我们当成是朋友，谢谢你，我们可以成为朋友。谢谢你跟妈妈跟你吵架的时候，你安静无声都不说话。谢谢你让我学习跟我太太吵架的时候也可以安安静静的。哇！我爸听完之后，然后我爸就流感动，我抱着他就哭了，我抱着我妈就哭了。最后我就回来看到我的儿子女儿女婿流泪，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你从这一次的庆生餐会里面什么感触？”爸，我也很想要对我的阿公阿妈，因为我是阿公阿妈长这个带大的，我要尊荣他们。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找到有的去尊荣，你就会充满了喜乐，你就会缔造神迹，对吧？可是问题是，我们说，你看嘛，我要补习费1000块，他给我500块。哎呀，我要去旅个游，他说自己去打工。我要去做什么，他就是不要。你就发现，孩子就一天到晚都抱怨自己爸妈怎么样，爸妈就抱怨孩子怎样怎样怎样。我今天很期待你能够找到你有的。当你找到有的时候，今天你就会说：“主啊，谢谢你。”我要说了，你有什么就会缔造神迹，你没有什么，你就没有办法领受从天上而来的祝福。所以请记得这句话，一起来：失败的人专找自己没有的，成功的人专找自己拥有的。哦，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哦。失败的人呢，是专门找自己没有的，成功是专找自己有的。所以我今天很期待你能够找到你有的。好了，那么这个寡妇呢，这个寡妇找到了一瓶油了。那接下来先知又对他说什么，一起来：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他说，你不但找到一瓶油，接下来你要去借器皿，借空器皿，要多借，努力的借，不断的借。意思就是说，请你记得不断预备器皿。一瓶油是行神迹的基础，而不断的预备器皿是让神迹扩大。那你说，牧师，以我来说的话，器皿是什么？器皿犹如你的生命，对吧？当你的生命不断预备，不断预备，不断预备，神就不断的行神迹，不断行神迹，不断行神迹。所以那个器皿非常的重要，你要不断的预备，神迹就会不断发生。 我很感谢神的是，我的小女儿在两年前结婚了。她结婚之后，她当然她带她先生信主，因为如果都要找基督徒的，我看很多的姐妹都要这个单身呐、啊。哎呀，真的姐妹们怎么办？所以我都教他们说，去把那个没有信主的男人找进来，他没有信耶稣，不要嫁给他。哦，就这样了。所以我就因为我做婚姻工作的嘛，哈，那 OK， 这很重要。如果你都要找基督徒来结婚，我看好的弟兄早就被定光了啦。哦，对不起，我没有说没有被定光的，不是不好的弟兄，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因为好弟兄都抢手货啊，对不对？那个还没有被定走的，正在预备当中成为好弟兄嘛，对不对？可是有一堆好先生在外面，因为他没有什么需要，所以他不想信耶稣嘛，对不对？对他的教会的弟兄，男人都是什么，不是要离婚了、啊，欠债了，不是快死掉了啊？好人都不会啊，很好人都不会进来，就是觉得已经不行了才来。所以我觉得说，教会是资源回收厂啊。但是资源回收厂可以重新再造嘛，对不对？耶稣就可以再造嘛，对不对？因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什么？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呢，好不好？还没有结婚的弟兄，请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人家定你。那一些在外面的亲戚了，所以我的女儿感谢主，我知道说就把她带。所以呢，我那个女婿很有意思的就是，她阿嬷是基督徒，但是她曾经去教会，那没有到美国去读书研究所回来之后，回到花莲来，她是高雄搬到花莲来，她也去教会去睡觉的，因为教会比较安详。啊，自从要认识我女儿，说阿嬷你来我们教会睡觉嘛，好不好？啊，你要认识我女儿嘛，对不对？结果他来我们教会崇拜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三堂崇拜，礼拜天来的时候，第一堂开始敬拜。为什么我们教会要关灯？你知道吗？为什么叫你们关灯吗？因为流泪哭泣，人家看不到，比较释放嘛。所以他来就从头一直哭啊，听了第一堂说一直哭啊，他第二堂又再来一次，因为他觉得太感动了。所以那后来我就跟我女儿说：“女儿，你是器皿，你要带你先生进来，还要带他。感谢主，他的公婆。”也都信主，而且在上个礼拜九月第一个礼拜，他们已经受浸归主了。这就是器皿嘛，对不对？所以我要说的是，你一定要不断的预备你这个器皿，好叫呢，你将来可以领个人归向耶稣基督。那你要不断预备器皿，要怎么预备呢？倒空你自己嘛，谦卑受教。如果今天晚上你来到这里，你不倒空，你不谦卑受教，我告诉你，你听不了什么的啦。所以曾经有一个大学教授去找了一个智者请益，这个智者就以茶水相待。当这个智者呢，就开始为这个大学教授倒水，一直倒到了杯满。结果他没有喝，又开始就跟这个智者说话。这个智者看他没有喝水，他就继续倒。结果水就一直溢出来，一直溢出来，到最后这个大学教授已经受不了了。他说：“停停停停，已经溢出来了，不要再倒了。”然后这个智者就说：“你就是这个杯子，你里面充满了一堆你的想法跟看法，你不倒出来，我怎么跟你谈论呢？”同样道理，我今天要对你说，你坐在这里，你的杯子是满的还是倒空？今天想要领受更多呢？而从这件事就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体会。体会什么？就是除非你把你其他东西都倒掉，你才有办法领受新的观念。什么叫属灵？属灵，属灵就是属灵嘛，对吧？就叫属灵嘛。可是我们常常就是属一啊，属灵嘛。如果你没有归零，你的生命不能够有领受。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必须要这样子。所以呢，我今天对你说一句话，一起来读来：若要短期收成，你要种花；若要长期收成，你要种树；若一生蒙福，你要种观念。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一个人会改变是因为他观念不一样了，对不对？换句话说，你要改变的是你的思想。生命要改变从哪里开始？从这里开始。听好啊，请看我这里，从这里到这里很近，可是有时候一辈子都走不到。从思想要走到心里，其实这里很近，可是一辈子都走不到。为什么？因为你就停留在这里。可是如果这里没有改变，就不要谈这里。哦，听懂了哈？这里要先改变，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年收成，你就种花，种花就一年就一定会收成嘛。十年种树嘛，你想一生都蒙福，你一定要种观念。那你观念一改变就不一样。所以怎么，所以你要好好的预备你的性命，借着读经、祷告、亲近神来改变啊，改变不断预备你。然后从哪里？从思想开始。所以呢，我们来看箴言四章二三节，一起来。胜过保守一切获益，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为什么要特别把那一句获益，你要保守你心，要切切，就是说你的思想不能够偏差。所以现在你看着我，但是我知道你的思想已经跑到外面去了。你或许看着我，你正在想，嗯，这个牧师讲道 好奇怪哦，跟我们牧师不太一样，我们两个就是不一样，他是女的，我是男的啊，怎么会一样？OK， 我们表达就是不一样嘛。但是你今天没有说，哎，主啊，今天你要透过你仆人对我说什么？你要做我们领受啊。好了，我举个例子来说哈，我们教会有六个牧师，那我不是每个礼拜讲到，我讲第一周跟第三周。那每一次我们牧师其他牧师上台的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今天求你透过你仆人对我说话，可以吧？我也想要听到上帝透他的仆人对我说话。那今天晚上你不要跟主说，主啊，求你今天透过你仆人对我说话，让我有所改变。思想的改变非常重要。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一起来，所以你不但要保守你的思想，切切保守，还要心意跟心而变化，但是不是跟潮流，是要心意跟心而变化，但是不是跟潮流，跟潮流只会让你破财，跟潮流只会让你不断的换新颖的东西，但生命根本没有改变。举个例子来说好了，以手机的角度来看，你不断在换手机，你都跟不上时代，对不对？我不是说叫你不要换手机，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可是有时候我们不是因为需要换手机，是因为跟潮流而换手机。很多的时候你家有很多的东西，不是你很有钱，是因为你想买跟上时代，结果每次义卖你家的东西全部都拿出来，因为你从来没用过，对吧？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做呢？所以我希望今天晚上你的心要改变，你要不断预备你这个器皿，不然耶稣如果真的祝福你，给你很多的钱，因为你心思意念是错的，你钱很快就会不见了。好了，那我所以我想说这是很重要。在古印度有一个预言啊，特别其中提到一只老鼠，这只老鼠跟其他的老鼠都一样，它很怕猫，所以呢巫师啊想要帮他，这个巫婆想要帮他做一件事，说好了，看到你可怜，我帮你换啊，变成一只猫可以吧？这只猫说：“哦，可是我又怕狗呢。”啊，好了，可怜你一下，再给你变成一只狗可以吧？他说：“可是我很怕老虎呢。”啊，好了，再给你变成一只老虎，这样可以吧？应该没事的吧？他说：“哦，好了，狮子、老虎都好了，你反应快啊。”结果呢，他说：“可是我很怕类人呢。”你知道这个巫师说了这样的话，你简直是无药可救。你真要改变的是你的心，这一点我没办法。弟兄姐妹，我今天晚上要对你说，坐在这里你可以当成我来参加一个聚会，但是你也可以当成说，主啊，今天晚上是要我要改造我生命的时刻，对吧？如果你觉得你是要改造生命，你就开始想，牧师在讲什么，为什么他讲到我？除非你有新的心、新的灵，你才可能缔造新的生命、新的生活，带来新的荣耀、美好的人生。好了，这个妇人找了一瓶油了，对不对？接下来，他也预备了器皿了。请问一下，神迹发生了没有？没有，有油、有器皿都预备了，可是没神迹啊。接下来，他要听这个先知的指令，做一个动作，做什么？就是凭着信心倒油。或许你说，牧师，我才这么一点点呢。刚刚我们这位弟兄很棒，他有 公司有企业啊，什么都有。可是你可能你家只有啊一点点的东西，你可能还有债务，你可能家里面啊三餐不济，你可能家里面你必须要很努力的工作，你才可以赚钱养活你一家，甚至你一个人要兼两个工作、三个工作，对吧？很辛苦了，每个人都不一样嘛。那我要说的是，我并不要你去嫉妒别人比你多，我要你是找到你有的。好了，他只有一瓶油，那接下来呢，器皿都建好了，所以。接下来他说好了，那现在你就要开始倒油了，关起门来开始倒油啊，才可能行神迹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家做了一个动作，儿子把器皿呢，他就开始倒油。听好我下面要说的话，这个妇人虽然失去了一切，失去了金钱跟丈夫，但是他没有失去对神的信心。虽然他失去了金钱，虽然她失去了丈夫，但是她没有失去对神的信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耶。如果你对神失去信心，那你的人生大概就完了，大概就完了。因为什么叫信心？信这个字中文很特别的，左边 是什么部首？人，对不对？啊，这右边呢？言，也就一个人说出来的话叫什么？叫做信呢。你说感谢主，神今天晚上要缔造神迹在我身上，哎，这叫信心嘛，对不对？啊，我好倒霉哦，我怎么搞的？人家那么有钱，我怎么什么都没有？我怎么那么倒霉啊？这个人家有这个，我没有这个，这叫什么？这叫信呢？魔鬼说充满，充满，充满，没错嘛，因为这圣经说得很清楚嘛，诗篇八十一篇第十节说什么？你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了。当宣告说主啊，我是蒙福的，主说充满。如果你宣告说主啊，我是傻瓜，魔鬼说充满，充满，充满。所以当我到博爱的时候，教会只有开始只有五十个人，大人小只有五十个人啊。那有一天的时候，我有一个姐妹哦，为我祷告，她怎么祷告呢？她说奉主耶稣的名宣告，我们张牧师是华人最棒的牧师，才五十个人。说会是最棒的牧师，我大概停了三秒钟，才小小声说阿们。你知道就是这样子啊。我跟你讲，今天你听到我的分享，是我经过27年的训练呢。我27年的功力，属灵的功力分享给你，所以我希望你缩短那个冤枉路啊。所以我要说的是，当你当然你要这样子来啊，跟主说主啊，我要这样子。所以你发现从这个寡妇的身上呢，我们看到一个缔造神迹的属灵公式。好，听好，哦，这个重要哈，哦，这个公式哈，哦，来，第一个掌握现有资源，就是一瓶油，加上谦卑预备自己啊，把那里空气瓶预备好。第三个对神充满信心，你的心要更新，接下来要采取必要行动，开始倒油了。结果等于什么？等于就是不断经历神迹，不断经历神迹。所以我要说的是，如果今天你听了一堆东西，听好啊，我刚刚说从这里要走到这里要走很久，对不对？今天晚上你可以说点一点点，我这里预备了，现在你要学习走到这里来，凭信心。我的姐妹为我宣告之后，我就凭了信心，我开始定目标。我说主啊，博爱进修现在50个人啊，到了啊，公元2000年，我1990年去的，公元2000年去，我希望增长为200个人，这是我的祷告。啊，那时候刚好夏中间牧师在推动2000年福音运动，感谢神呐，他推动全省的教会这么做，结果呢，只有全省只有2个教会增长4倍，因为他推动增长4倍，而这2个教会都在花莲，一个叫做美伦进修会，一个叫做博爱进修会。而当我到公元2000年的时候，我吓一跳，我们就已经到达250个人了。真的，因为那种信心，然后勇往向前的一个态度啊。所以今天我想让各位弟兄姊妹知道，你一定要对神有信心，你会带来不一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来看看啊，当我到博爱进修会的时候，所以我们一起来读来。你提供多大信心给神，神就为你成就多大的事。再读一次来。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属灵公式用在你的生命，用在你的婚姻家庭，用在你的职场，用在你的服事，用在你的教会， 像刚刚我那个公司这样子，我告诉你，你就会发现你会不断经历神迹，不断经历神迹，不断经历神迹。我们小组的工作在大概20年前我研发，我为了做小组花了6年的时间来寻求，感谢神，慢慢慢慢终于找到方法了，花了20年到现在我们将近有100个小组。我们慢慢往前走，总是要往前走嘛，不要害怕往前走嘛。当我这样子来做的时候，你发现，所以刚刚我说了诗篇81篇第10节，一起读来。所以我要对当中的所有弟兄们说，你记得要大大张口，相信上帝没有丢弃你，记得上帝没有丢弃你，大声跟我说，上帝没有丢弃我，他会为我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刚刚在为你们教会祷告的时候，就看到两个字，医治。我刚刚已经说了嘛，我期待今天，如果你的心已经受伤的，奉主的名，今天晚上神要医治你。如果你的心里面充满了疾病，神今天要医治你。当我每次谈到这个，我就想到了赵永金牧师分享过一个见证，让我很受激励。他在他的书里面，他提到，他说有一天他们教会为了建堂这件事情，他们正在募款啊。那一天刚好有一个先生进来，他也是一个企业家，但是因为公司倒闭，欠了一屁股债，所以整个精神分裂了。那一天他说：“哎，我们要为建堂的奉献。”所以那个先生呢，就写了$100的，用纸条写了奉献了。他的家人就来跟牧师说：“牧师，对不起哦，我的儿子哦，精神分裂，所以他的奉献不算，可不可以把那纸条还给我？”牧师说：“很抱歉哦，奉献的钱不可以收回去，但是我会为他祷告，让他得医治，好叫他能够拿钱来奉献。”哦，当他敬拜的时候，我就这样，我讲到啊，我讲到，哎，那个弟兄就在前面听，听，听，听，哎，听到最后，因为真理一进来啊，人的心就开始活络啊，所以你们叫活水淋凉他嘛，对不对？你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英文名字叫 River， 活水，哇，我回到家来了，耶、yeah ，好，所以呢，哎呀，真的是，我觉得这不是神的。哎，真的很棒啊！所以呢，我发现，哎，这个地方教会是活水的，所以呢，神的话一进来，那个弟兄听听听，听到说，哎，整个醒过来了。然后他就跟赵牧师说：“赵牧师，啊，我已经这样子的情况了，那我要做什么工作？”牧师不好意思哦，我又不是中介，我怎么知道你要做什么？你回去读圣经嘛，祷告嘛，看上帝对你说什么嘛。哎，他读到了马太福音5章，读到了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和盐。哎，他读到。对吧，整本圣叫做 Logos， 而当天神对你说的话叫 Rhema， 对吧？听到，你们是世上的光和盐，盐突然跳上来，哇，好像 Rhema 一样。他就问牧师，牧师，我卖盐可以吗？好啊，你去卖吧。他真的去卖盐了，哎，感谢主哦。他越卖生意越大，后来做到盐公司的老板呢。可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就是，他的盐公司盖在汉江旁边，汉江患难完蛋了、啊，牧师就很紧张，哇，早期就骑着脚踏车赶快去看他，看看他的弟兄现在怎样，因为 洪水来把盐都流走了嘛。他们盐巴跟洪水是好朋友嘛，就当他到那个盐公司的时候，看到那个弟兄坐在盐仓上，然后看到赵牧师跟他挥手一直在笑，啊，他赵牧师说完蛋了、啊，他如果哭还有救。现在笑一定精神又分裂了。他说：“真的怎么办？我好不容易把这个弟兄带到这个地步，怎么搞了又精神分裂了，好难过。”结果当他靠近的时候，那个弟兄说：“牧师不用担心。”他说了下面的话：“洪水虽然流走我的盐巴，但没有流走我对上帝的信心。”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洪水虽然流走了盐巴，但没流走对上帝的信心。后来成为韩国最大盐公司的老板。弟兄姐妹，我今天要对你说，请你大声跟我说：困难虽然袭击我，但没有打倒我对上帝的信心。跟你旁边说：困难虽然打倒你，但是没有打倒你对上帝的信心。OK， 好，那今天晚上你要预备好哦，神开始要工作了哈、哦，神开始要工作，哇，这个精彩了。所以当我到了博爱进信会之后呢，你知道吗？这是我们教会最早期的会堂。好、哦，这个有没有荧光 笔在哪？有，
上面了，上面是吧？最上面这个吧。好，好，我每一次崇拜完之后都站在这个地方，不是崇拜哦，这个地方的这个外面的走廊走道。啊，现在你看到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是铁路局的土地。哎呦，荒废一片。那我每次都站在这个地方，站在这个地方，我就举手宣告说：那块地是我们的，那块地是我们的。因为我懂诗篇八十一篇第四节的原则。牙医最喜欢用这句话：你大张张口啊，我就给你充满。OK， 好，我就站那边，每次都宣告说：这块地是我们的。哎，很奇妙的时候，真的很奇妙。哎，慢慢，这块地。最后，后来被我们买下来，怎么买下来？你知道吗？很有意思的是，有一天，他们准备要卖地了，那是铁路局的土地，他们也准备要公开招标。那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说、哦、不行不行，不能让他公开招标，他公开招标我们就完蛋了，他买不到了。我们想说用专案请他们让售给我们，因为我们就要一直增长，一直增长，我们就写函到县政府啊、到那个国家的局去。我说：切，哎，你们可不可以把这块地卖给我们？理由是因为我们教会增长太快，人数太多了，批回来说不卖给你们，搞什么鬼啊 ？OK， 好，换一个名目啊，他一定要卖给我们了。我们教会为花莲地区做了婚姻家庭的施工啊，拯救许多的婚姻家庭，请你们卖给我们可以吧？送上去之后，他不敢退了，就送到那里，送到行政院来了。哇！哎，重哦，真的办事情真的是好像乌龟赛跑一样，哇，整整等了一年啊。有一天我又去在祷告，说主啊，这块地，突然间我就听到神对我说成了。我说主啊，谢谢你，那块地是我们的啦，嘿嘿嘿，我好兴奋哦，那块地是我们的啦，因为我听到成了两个字嘛，啊，虽然耶稣说成了就死了啊，我说成了地就是我们的啦。哎，很有意思哦。下午文下来，从行政院下来，谁批的？谢长廷亲自批，专案让售给博爱基金会，一瓶13.3万。那我们地的隔壁的斜对面一瓶是25万，他13.3万。哇，我好兴奋哦。那后来我们就把它整地变成什么？你看，哎，这草皮啊，这样来看变这样子。后来我们去跟政府啊、就要办这一手续的时候，县政府的人员说：“哎，其实我们政府是不想卖给你们，你们有后台吗？为什么行政院啊，这个谢长廷专案批下来？”他回来一头雾水，说：“哎，牧师，他说我们有后台吗？你没有跟他说有哦，我们有苏哥啊。我每次讲这个说，哦，苏贞昌哦，最好。”耶稣啦，耶稣就是我的后台啊。结果谢长廷专案让售批完之后没有多久他就下来，因为他贱卖国土，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弟兄姐妹，哎呀，真的神很奇妙。所以因为我们教会是277坪，这块地是266坪，加起来刚好543。我本来讲五四三的话，我是讲真的哦，好，543坪，好了。那我们要建堂了，我们要建立一个，希望一个会堂可以容纳600个人了。那问题是，如果我们要建怎么办？我们聚会去哪里建？我们去哪里找到一个这么大的场地？怎么办？奇妙的事又发生了。嘿，我们的花莲市长很奇妙的就说：“嗯，这里有一个营区，大概10000坪，就给你们博爱基金会使用。”所以我们就把它修缮好。你看，哦，我们刚好在拍这张的时候，哦，就是我们临时会场。哇，刚好有彩虹啊，彩虹之约啊，弟兄姐妹，那一万坪给我们用2年，我们就花200多万的整修送给他们。那我们搬回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这是我们第一次的跨年祷告会，你看满满的人。这是我们会堂，是一个祷告的手。那我有机会欢迎到博爱基金会来看一看。啊，所以你们看完之后，哇，我们要建立一个比他们更大的教会，祝福你们，活水涌流，哈利路亚，哈哈，真的，这是很期待。那你知道吗？当我们有人说，如果你要请一个牧师走路，就请他建堂。我看还是不要建堂，魏牧师，我们留着好了。为什么呢？至少有3个理由。第一个，建堂的时候问题就一堆，或好痛苦。第二个，奉献会减少。第三个，人数会减少。为什么？因为人家想到建堂就要奉献都跑了。我很感谢上帝，
还有一个牧师最后一定会走路的，通常都这样子。那很感恩的就是我建堂这两三年当中好特别的，就是我们同工非常护卫着我，牧师我替你挡子弹好了啊，那在当中他们就很努力的跟我们一起同工，哦，我负责啊带人信主，结果呢我们奉献比平常更多，人数建堂这两年搬到临时会堂增长了200个人，而且到现在我还没有想要走路，这是重点。所以我今天要让你各位知道的一件事就是说，凭着信心到有，今天神第一个神迹是要在你身上行的，不是别人身上，是你。你的生命有经历神迹之后，你的家就有神迹，你的家有神迹，我告诉你，你的孩子就有神迹，对吧？当你的家是神迹的时候，请问教会都家庭组成的嘛？家健康，教一定健康嘛，对吧？教会就自然而然就增长嘛。那你到哪里，哪里就天堂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为什么要跟你讲啊？找到你一瓶油，空气瓶。如果你这个人今天晚上是神迹发生了，明天会有更多的神迹要发生。所以明天你可能会受不了，我一定要赶快来敬拜啊！我不敬拜怎么受得了？好了，那请问一下，神迹什么时候结束呢？我们来看看，当这个啊器皿都用完了，然后他跟他儿子说：“儿子，赶快去找器皿来。”他没有了嘞，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这句话：没有器皿就没有神迹。所以今天晚上我看到你这么多人，我觉得感恩啊！为什么？因为这么多的器皿在这里，连孩子都受不了了。啊！我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讲到连小学生都要听得懂，这是我的祷告。”啊！上个礼拜天啊，有一个孩子太感动了，可能小学大一年级、二年级啊，让他去，因为我们第三堂是儿童主学的时间，他要去参加儿童主学。一看到讲道人是主任牧师，他说：“妈妈，我不去了，我要坐下来听到。”哇！太感动了。哎呦，这个让我深受感动哎。然后接下来用餐的时候，我们俩一起坐下来吃饭，我就啊，他听讲到多么用心，一个小学一二年级，什么用心看着你哦，然后笑哇，感动流泪啊，没有流泪了，我说的，他就很感动哇，听你，然后我说哦，你好棒哦，我看你将来也可能会当牧师哦。嗯，他妈妈听我说阿门。然后他说去服侍牧师，所以我去洗碗，他就跟我去洗碗。我说哦，好，然后我洗碗，你洗筷子，我们来一起洗。他就然后他说好了，那要当牧师可以了，先来帮我提包包好了。我希望今天晚上，我计划今天晚上连孩子都可以听懂我讲什么。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从天上而来的恩膏。那我要说的是，记得有神迹是因为有器皿，没有神迹是因为没有器皿。所以。我期待今天晚上你要不断改变，然后你要不断服侍，然后你不断服侍就会不断改变，对不对？你不断改变，我不相信一个人不断改变之后不想服侍，没有这回事。就好像说当你不断改变的时候，哇，你里头就有很多的抱负，对不对？而你有抱负，请问一下，你会不会想去为主更多的摆上？当你为主更多的摆上的时候，你会不会受伤？会不会一定受伤啊？请问珍珠是怎么造成的？就是因为沙粒进到蚌壳的里面，它痛得要死，它就开始分泌涟漪啊，分泌久了之后就变成珍珠了。说弟兄姊妹，你想造珍珠啊，你不要害怕受伤害。如果你说主啊，我今天成为啊有属灵的金刚罩罩住我，不可能的事情啊。耶稣的十字架道路有没有伤害？没有伤害就没有荣耀，没有伤害就没有珍珠，没有伤害就没有提升。所以你要跟神说：神啊，谢谢你伤害带给我祝福。所以你千万记得，只有两种人是不会有伤害的，第一个住在创世基金会，第二个住在左仓公墓，他们也没有感觉。感谢主，您是坐在这里活生生的人，所以你一定会伤害的，但是不要轻看伤害，伤害带给祝福。所以当约瑟他被他哥哥卖了之后，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他最后说什么？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由自恨。 你们意思是要卖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我要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你要跟神说，神谢谢你，原来你在替我造珍珠哎，耶、有珍珠哎，千万不要只想珍珠，不但却不要害怕受伤害。所以我祝福你，不管你在儿童主学的服事、成人的服事、老人的服事、小组的服事都好，千万不要说牧师，我真受不了那个组员了，我不干了。你的牧师会跟你说，我真受不了你，我也不干了。很多的孩子说，老牧师我受不了爸爸妈妈，我可不可以换爸爸妈妈？你孩子会祷告说，上帝啊，我要换孩子，不要永远都是你受伤害好不好。有时候我们也一堆问题，所以当我们受伤害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疗伤嘛，说主啊，到底问题就在那个叫做预备器皿，不是吗？当你不断预备器皿的时候，不要说，所以不断改变就会不断服事，而不断服事就要不断改变。我就相信神迹就会继续发生，所以我鼓励你，很期待让神迹继续。今天晚上我要让神迹继续点燃第一把火。有人给我一个外号，他说我是专门去放火的人啊。今天晚上我就决定要放火一下，把你们烧了，不是我烧，圣灵烧你们。如果你愿意这样子来做的话，那你发现在教会里面分成三种信徒。第一种信徒叫什么？只有付出却没有领受。什么意思？有一种人哦，习惯更多的给的，对不对？不断的服侍，不断的服侍，然后坐在这里就打瞌睡啊，因为他已经累毙了啊，不断的给，不断的给，不断的给，然后真是他没办法，他没办法安静降下来领受的，他听到就打睡着了。所以他宁愿去服侍，他也不要来坐在这里，因为坐在这里他会打盹的。这种人我称他叫做枯井。明明里面没有东西还要付出，最后给出来不是水，是流血，血出来伤害自己，伤害别人。这是第一种信徒。而教的第二种信徒叫什么？只有领受却不付出。哇，他是吹特惠型的，哇，哪里有特惠哪里就有他，就是这样的型。他永远都是一直领受，一直领受，然后听牧师来讲到不行，换其他牧师，花莲很远不用来。我觉得这种信徒叫做什么？死海型的基督徒。你知道死海哈？你为什么那个人可以在上面？我去两年前我去死海一趟，哇，他那个，因为他三分之一是盐巴，我就躺在上面，他沉不下去这是死海。所以我看死海旁边，哦，惊讶起，我到死海去的时候，那以色列的天气真，我想说哇，一大早起床应该比较凉快点，一出去我又丢灯来，一出去的时候是37°C。哇，怎么那么热？然后我走到死海边去祷告，满身大汗，然后闻到的是一堆盐巴的味道。所以那个地方没有鱼，那个地方没有花草，全部都盐巴。据说这我没有看到，说飞鸟如果从那边飞过去，砰就掉下去，因为熏死了。所以呢，它四周围都咸兮兮，真的。好了，所以我期待今天晚上你不要成为死海的基督徒，你也不要成为枯井。第三种信徒叫什么？领受多少就付出多少，这是什么信徒？加利海基督徒。好，加利海很特别，就是因为他从上面的黑门山领受了多少水，他就流出到约旦河进去，然后就流出了多少。所以我到了加利海的时候，哇，咱们游哇，真的太精彩了！哎呀，而那里有一种鱼，真的好吃极的，叫做彼得鱼，其实就是台湾的乌龟鱼了啊。可是很好吃哇，吃得很痛快然后我们就游。哎呀，加利海旁边的城市都很富庶，而耶稣在那个地方更多的工作。我去死海，一片死寂，都是有盐巴味。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两个海很特别哦，一个是旁边什么都没有，而且干兮兮，没有城市。可是呢，加利海旁边的城市都很不错，真的很不错，而且有渔获量，捕鱼啊，我也吃了这个鱼，那我觉得在那个地方很舒服。所以我期待今天晚上你要在主人面前跟主说，主啊，我要丰富我自己，我要丰富别人，让神迹不断的发生。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足球教练， 有一个记者问他说，请问大学的 足球赛对全国的运动有什么贡献没有？他说毫无贡献。他有点惊讶说，为什么这么说？你想一想嘛，足球场上有22个人跑来跑去拼得你死我活，不就希望有看台上有4万个群众看他们比赛吗？他说真正需要运动的是那一群人，4万人，不是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很多的时候我发现教会就沉浸在这个情境的里面，很多人似乎被上帝，好像被上帝捡起来做什么，做观众的，然后看着看着大家一小群人在服侍，然后他坐在看台上吃着爆米花咬个热狗，然后还批评一下，这个唱得不好，弹得不行啊，那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弟兄姐妹，请记得一件事情，上帝拣选我们不是来当观众的，没有错。在教会里固然有一群很乐意委身付代价的服侍，可是蛮多的信徒都是坐在看台上看表演，甚至指责别人的。所以我期待，一起读来，上帝赐给每个信徒恩赐是用来服侍神和人，进而为主得着人。今天把神把恩赐给你，把能力给你，你不是坐在看台上当观众，吃个爆米花咬个热狗，喝个冰淇喝个凉水，告诉别人说，哦，这里不行那里不行，那你要不要下来看看？如果你就发现你已经做得很累了，我希望你从看台上下来到属灵运动场上去，跟主说，主啊，我乐意侍奉你，我乐意侍奉你。如果你要乐意侍奉神，请记得你的生命，你的器皿要不断的预备，好不好？请敬拜同工上来，乐手上来。我期待在神的面前，你跟神说，神啊，好不好？我们希望把灯全部都关了，我希望这个时候是我要让你真实来面对上帝的时刻。我们来唱刚刚的最后一首回应诗歌，我们下面的灯都关了好不好？ 我期待我们有一个时间比较多的哈。那为什么要关灯呢？我很期待的就是连这个灯都关了好不好，我不想要，不需要我，因为我不是重点，重点是耶稣基督，重点是耶稣基督。如果这个灯也可以 OK、太好了、OK， 那边的灯留后面的灯，最后面的灯这样就，那边中间灯也把它关了可以吗？我们期待，因为至少舞台上的灯应该是很清楚的。你知道吗，当我到台北去的一个教会，它是在正道的旁边，这个教会里面很多的大学教授，很多的企业家，而一个董事长那天接待了我，当我讲完信息之后，我就鼓励他们说，要不要把灯关掉，我们一起来敬拜，不是为了省电，是为了希望你可以更多的一件事。结果呢，那个晚上回去他跟我说，牧师，我这次来做到一件很让我很感动的事，就把灯关了，我压抑很久了，今天晚上我可以终于好好在神的面前哭一场。我当然不见得说你要哭，没有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主啊，我要更多的敞开我自己，我与你面对面，我不要管别人，我单单管的就是你。如果你愿意跟主说，主啊，今天晚上我要不断预备我这个器皿，如果你要侍奉神，如果你的器皿没有预备好，你是没办法侍奉神的，你会伤害别人，你会伤害自己的，而且你听不见神的声音，好吧？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让我们来敬拜。
你降临在这里，我们欢迎你掌权在我心，
神让我遇见你，好吧？神圣的来敬拜他，说主，我要唱到心里面去，我就要唱到心里面去。
圣灵要吹进我的心，我要降服你。
主渴慕，主圣灵吹进我的心，我渴慕主圣灵吹进我的心。
我的心